一种特别的调子，不容易唱，好像天使在唱歌一样。好了，现在呢，马丁路德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唱诗，他的诗人大家又喜欢，所以呢，你看见，等到大家都唱诗的时候，马丁路德就得安慰啊。他说本来你看肢体都不动，现在肢体要动了，先把他嘴巴动啊，那么希望大家都唱起诗来啊。所以他觉得这样的话呢，就是人人都是祭司了，你明白吗？这就是他当时的苦心是这样子的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就是过去是罗马天主教，现在变成基督教了，你明白吗？过去是这一套，现在变成另一套。过去是望弥撒，现在呢是听讲台，就是主日听信息，因为他们注意神的话嘛，给我们有公开的圣经，所以当然弟兄姊妹，他们慢慢就碰到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，他们就专门注意神的话。所以你要记得，这个天主教跟基督教不同在哪里？一个是望弥撒，一个呢是听道，一直到听到现在，啊，所以这是一直这个传统传下来的。好了，那么现在呢，好。你怎么慢慢变成什么呢？慢慢变成大家，因为很简单呢，你等于换汤不换药啊，你过去的偶像都打掉了。你比方说今天大家今天如果到日内瓦去，你看见那个圣彼得堂呢，本来是天主教的嘛，对不对？那么后来呢，因为整个城通通归向福音真理，所以很自然的他们产业就转移了。那转移了以后呢，那么所有的偶像通通打掉。打掉以后呢，现在如果你参观的话，就在不远的地方还有个坑，那坑里面底下呢就那些偶像，到现在还看得见，明白吗？那这个就是这个加尔文所做在日内瓦所做的工作。好了，然后呢，现在不望弥撒了，因为望弥撒你一定是往大厅的前面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转一个90度，所以他就把他的讲台设在右边，所以就我的右前方。那所有那些贵族啊，所有那些听到的人呢，就面向了这一边，所以这就是日内瓦这个他的布置是这样啊。但后来长老会呢，他们不管怎么，他们简单的很，你看见它里面没有太多东西。如果到路德会还看有桌子，还上面有蜡烛，那后面呢可能还有耶稣的像。严格来说的话，没有的。你到长老会里面去，可能就是十戒摆在前面如此而已，最多如此这样。所以这是有历史的。但是慢慢人就开始懒惰，为什么懒惰呢？因为如果你来的聚会，你每个人都祷告，每个人都那个的话，你一定是活的，一定跟主才行。那么这些人本来有的人根本就没有得救啊，没有得救，你主要做礼拜，做礼拜我不会嘛，不会那很简单，反正按着次序，那么然后站起来唱诗唱诗，坐下，然后呢祷告，去看看你的主导文，看看那个公导书，所以做基督徒就变得很简单。你过去怎么做天主教徒，现在就怎么做基督徒，而且你只要是德国生的就可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表面上呢是改革了，其实呢大家还是历史的产物，还是传统的产物。因为你跟着传统很简单，跟着传统你不必费力嘛。我昨天怎么做今天怎么做，你还要考虑一下到底主怎么引导，今天怎么引导，我不需要啊。所以你知道说，只要有一个机会，有一定的 program， 有一定的程序，然后呢，应该怎么做，都是传统啊。那么起头还蛮好的，所以后来呢，这样下去，那做基督并不困难了。所以到了礼拜天的时候，大家来做礼拜，站起来坐下，站起来坐下，有的时候背主导文，那么就好了嘛。平常，因为第一个他们和主不是活，没有真的接触嘛。明白，不是每天活在主面前的，那怎么办呢？你总要人的时间总要用掉啊，所以当然就爱他们的世界嘛。所以呢，你看见每个礼拜到礼拜天，他这个礼拜天上午一定给主的，这个没有错啊，就给错。那其他的时间都是他的，所以有的人呢，就像中国人，很多基督徒，上午做礼拜，下午打麻将。那么我要问你，这个上午上这个礼拜跟麻将差很远很远的。如果你真的得救，你如果真的怎么样，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很清楚，大家还是爱他的世界。那么爱他的世界呢？那么好了，你总要有人照顾聚会，对不对？总要照顾属灵的事啊。所以那个时候不知不觉的，那个圣品阶级又回来了。你一定会找一班人特别爱主的，他们全部时间来侍奉神的。那么好了，所有事让他们来。圣经让他们来读，你不懂你问他们就好了。还有呢，你有的时候碰到一件事，你说弟兄啊，请你为我祷告。 所以我常常也会碰到这种，有的弟兄姊妹说你能不能我祷告，我说你的祷告主最喜欢听，对不对？我替你可以替你祷告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我就知道他从哪里背景来，他一定是就是个在那个背景，就只好培养一些懒惰的基督徒，越来离开主越远，那越来越爱世界啊！因为你看他们专门是爱神，我们专门是爱世界，所以慢慢慢慢，你虽然改革了以后，你说我们没有祭司，我们没有居间阶级，但是你慢慢还是培养出来，有一般人比你更圣洁，有一般人就是撇下一切所有，你还抓着全世界不肯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说，经过了100年以后，真理是对的，教会是对的，但是教会是死的，所以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撒底的教会。按照你的名是活的，明白吗？按道理来讲，弟兄姊妹，改革的运动如果给了公开圣经，如果今天真的给了如果真的像圣经所说的，就像所发现的，那么人人都是祭司，应该是活的才对啊，那怎么会是死的呢？是按照你名，因为你挂了名嘛。你说你是教会嘛，按理来是活的，其实怎么是死的？但是不要忘记啊，这些人是对的。撒底跟撒底教会跟推亚推拉不同在哪里？推亚推拉是不对，推亚推拉是在黑暗里面，这是没有疑问的。那么撒底乃是神的回复，神终于把全心给了他们。所以你看这一班弟兄姊妹是对的，他们所看见的都是对的，但有一个危险，他们是死的，碰不到神灵。这个整整实实在在，这就是马丁路德改革以后100年的情绪。所以神的话没有错，神老早看见撒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。然而你们其中还有几个人穿着白衣，不肯玷污自己的，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神的确会得着一般得胜者。所以就在这个情大概是100年以后，那么主在德国就兴起了一般的人，这一般的人叫做近前派的弟兄。那为什么是近前派的呢？最早这个运动呢，是在莱茵河那一带，尤其是在什么今天的 Frankfurt 那一带。结果呢，神就兴起了他们。他们最早最早是得着什么？得着一个奥秘派弟兄的帮助。这个奥秘派弟兄呢，不是罗马天主教奥秘派，他的确是他真理很清楚的，所以他就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真实的基督教》。那没有想到这本书啊，可以说开了许多人的眼睛。所以这本书几乎整个世纪就陪，几乎每一个德国基督家庭里面都有这本书。就是借着这本书呢，就带进了很大的复兴。所以写这本书的人呢，他们说是等于是近前派之父，就的确是从他那里开始的。那么这位弟兄呢，他认识圣经，也看见福音真理，但是同时呢，他的确确实得着了那个早期那个无论是 John Towler 啊这些人的帮助，所以他把他们的好东西呢就浓缩在里面，然后呢就告诉我们什么是基督教。真实的基督教应该是活的，不应该是死的，不应该是表面的，不应该是礼仪的，不应该是外面的，应该是里面的。所以这个等于点了一把很重要的火，结果呢就点起了一个复兴的火。所以慢慢慢慢近前派就怎么起来，他们为什么起来，他们做什么事呢？他们慢慢就觉悟过来，如果真的要是真实的基督教，如果真的照着圣灵当初所要的教会，那应该怎么样呢？那路德会还在，他们没有改革路德会，没有啊，礼拜天你照样去聚会，照样到路德会做礼拜，那是没有错的。但是他们很稀奇，要把试着要把每一个人点活了。所以当大家都在那里用头脑读圣经的时候，你要这些人都用头脑读圣经啊，所以那个时候很多的改革家，因为他们头脑都很大，马丁路德这么说他又这么说，加尔文说这个预定论，好了，有的人更进一步啊，他们怎么说呢？他们说你得救是预定的，你下地狱也是预定，这叫双重预定，明白吗？那这是不得了的事，你接受了这个改革中的教训以后，你就不敢传福音了。有的人说 那长笛可以传，所以他们在英国这样传的，就是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就到了一个地方，就讲完了就走的，从来不收网的。因为他们说，我如果不小心的话，如果主没有预定我把他救出来怎么办呢？他们这样的想法的，所以他们从来，所以他们这班弟兄们一直说格里汉是错的，明白吗？这是改革司令们说的。说格里汉为什么说 JSM 为什么要叫我本下来到面前？那么很多就来了，他们说这是错的，因为你很可能主没有预定他，你把他救来了，明白吗？那这个原因在哪里？你这就是双重预定的结果嘛。明白吗？很清楚，有的人认为说，哎，神老早预定你得救，那么还有人说，神根本预定你下地狱，你预定下地狱，那你何苦把他救来呢？所以这个就是教会的难处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大家就争啊，谁是对的，谁是不对的。我要告诉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分裂，很清楚的开始。是稍微一点想法不一样就不行。你看见吗？我是为真理看守的。不要忘记，你解释圣经，我也解释圣经。是谁让你做审判官？你比他解释的更对。没有人这样做的，但当时呢，没很清楚，大家都这样做，结果最后的结果，这个机会一定是死，机会一定是什么都对，对不对？你完全照着圣经的意思来做，但是根本是死的，因为你跟随传统很简单嘛。你只要告诉年轻人说这是我们的家风，只要告诉年轻人我们将来这么做，你不要问为什么。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原因，有的年轻走掉了。所以为什么教会会有这种流失性？为什么教会有代沟？为什么年长的跟年轻的中间距离不能拉近？没有这个道理，就是不应该的。但是问题就是，什么时候你一注意这些真理，真理的确是开始的嘛？马丁路德，否则怎么会有呢？但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大家你也真理，我也真理，大家都用头脑来读真理。所以后来这班弟兄们看见说，读圣经不光是真理，主说不光是我是真理啊，主说我是生命，我也是道路啊。所以你不能读圣经读到一个地步只发现真理而找不到路，而且摸不到生命。所以这一班弟兄们说，我们读圣经不能光用头脑读，我们应该怎么样用心来读才可以啊。所以这一班弟兄们就是金钱派的弟兄们，他们也读圣经，他们也祷告，但你想想看，这个路德会讲到公开的圣经，但大家都不读圣经，有什么用啊？所以他说，既然主给我们公开，我们要读啊，要读。那为什么很多人读不懂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一个一读了，又是双重护照，这个护照你都搞不清楚啊，好像只有很有学问的人变来变去。但是慢慢这一班弟兄们说，主的话是要支配我们生活的。主的话要给我们生命的，所以如果有主的话，它一定是我们路上的，是一定是路上的光，一定是我们脚前的，能够指引前面的路的。所以你不能一天到晚光是讲这个真理，这个我们都清楚了。所以因为有这个觉醒的缘故，所以每个人都读圣经的，每个人都很有系统，他们是德国人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三章旧约，一天三章旧约，一章新约，一年可以读完一遍。你叫最讲方法的就是这些德国人，所以他们天天读圣经，而且有次序的读圣经，他们希望说能够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。好了，那你不光你一读圣经，当然也祷告了，而且不要忘记啊，他们祷告一定要得应才行。所以最早你知道穆勒为什么办孤儿院？因为他是德国人，他度假的时候就回到德国去，他碰到什么？碰到信贤派的人。那信贤派的人是办孤儿院的，那信贤派办孤儿院是完全凭信心的，所以有一天威斯里约翰去参观他们的孤儿院，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个事，说是一祷告主能供应所有的需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不要忘记，穆勒办孤儿院是从信贤派学来的，老早人家就是凭着信心过生活的。所以好了，你很清楚，这一班弟兄姊妹读圣经活的，他们叫祷告也是活的，所以你看很清楚吧，这个就是歌中之歌了。你这个读经让神对你说话，就是祷告你对主说话，那每天不应该要咱们家常常这样子吗？所以他们很清楚的，每天他们读登圣经也都祷告。好了，不止这样，他们觉得我们应该常常在一起有聚会。